我渴望刚强，但却总是软弱疲乏。
我渴望成长，但却总是止步不前，生命似乎变得麻木了。
我渴望生命有所突破，但对基督信仰仿佛失去了热情，也缺乏动力。
唉，怎么办？
怎么办？
怎么办？
生命可以不一样。成主学堂，让我们走进成人主日学的课堂，一起学习，扎根基督，向上成长。
今天可一不一样，就是一过都变全新，靠着耶稣就不一样。
扎根基督，向上成长。这里是成主学堂，我是张凡。目前我们正在一起学习的课程是新约概论，今天我们会一起概览帖撒罗尼迦前书。保罗在他的第二次宣教旅程当中，曾经在帖撒罗尼迦这座大城传过福音，并在那里建立了一间教会。虽然他在那里只停留了几周，但他的到访很成功，在这之后起了极大的骚乱，于是信徒在夜间将保罗送出了城。由于保罗是在仓促之间离开的，并没有太多时间与他们相处，也就没能完整的教导过他们基督教的基本道理，而且教会的根基很不完善，也不坚固。在他仓促离开之后，那里的教会出现了几个问题。显而易见的是，一些帖撒罗尼迦人通过指控保罗为自吹自擂的敛财者来反对这个新信仰。他们说，当形势变得严峻的时候，他就逃到了城外，还有教义上也遇到了困难。帖撒罗尼迦人担心，基督徒若在基督回来之前就死了，他就将永远失去救恩。为此，保罗打发提摩太去了解帖撒罗尼迦教会的情况，看看他们是否还在坚守自己曾经教导过他们的真道。提摩太带回了一个好消息，于是保罗在公元51年前后写了这封信，为他在他们中间的事工进行辩护，并澄清有关死亡和基督再来的基本教义，以使帖撒罗尼迦人重拾盼望。那这本书的第一个主题是关于牧养事工。保罗这封信的前半部分主要讲述他在帖撒罗尼迦人中间的牧养事工，从中提炼出来保罗侍奉的七个重要标志，并将之延伸到任何真正的基督徒侍奉者当中。然而这些标志不当只在敬虔牧者的身上找到，也当在教会中所有基督的仆人身上找得到。真正基督徒侍奉的第一个标志是什么呢？是祷告。保罗为这些初信的基督徒祷告，事实上他的祷告构成了这封信最常见的并不断重复的部分。他感谢神在这间教会已经做成的工作，并祈求神继续不断的做工。为他人祷告和向神感恩是神的灵在他们里面工作的明证，这是为了顾及他们的需要，将他们的祈求带到天父那里。这卷书教导我们，这是我们一种无私和慷慨的与主相处的方式。在基督再来的背景之下，请注意保罗是如何为他们祷告的。他祷告说，当基督再来时，他们在他面前将会成为圣洁的，无可责备的。我们应该学习保罗，他的祷告专注在那些最重要的存到永恒的事情上。祷告的重点不在于他们所处的环境，而在于他们的信心、爱心和圣洁。这样的祷告也是最值得我们效法的。真正福音侍奉的第二个标志是舍己。保罗在他的宣教旅程当中，尤其是在前往马其顿的行程中，展现出了甘心乐意舍己并全然不顾个人安危的心智。他不为自己谋私利，保罗传福音给帖撒罗尼迦人， 不是出于自己的自私的想法，也不是为了谋取私利，而是出于纯洁的动机，是为了讨神的喜悦，而不是讨人的喜悦。我们是否一有时机就与人分享福音呢？我们是否只有在确保自己的声誉不受损的时候才讲论耶稣呢？还是愿意像保罗一样，为了福音的缘故，甘心牺牲自己的利益和安逸的生活呢？第三个标志就是母亲般的爱。母亲般的爱也是真正侍奉的一个标志。保罗在第二章六到八节写道，我们做基督的使徒，虽然可以叫人尊重，却没有向你们或向别人求荣耀，只在你们中间存心温柔，如同母亲乳养自己的孩子。我们既是这样爱你们，不但愿意将神的福音给你们，连自己的性命也愿意给你们，因你们是我们所疼爱的。保罗并不苛刻，而是存心温柔，他没有向他们索取，而是愿意和他们分享。第四个标志，父亲般的正直和劝勉。保罗接着说道，他过去在他们中间就像一位父亲，而现在他也用父亲般的忠告来勉励他们。保罗教导我们，叫我们在与其他基督徒交谈的时候，所有人都要借着效法他所展现出的父母般的智慧，显出纯洁和关爱来。这个时候，保罗假定一位敬虔的父亲必会劝勉和安慰他的孩子，并会敦促他的孩子追求敬虔。第五个标志就是渴望团契相交。保罗渴望拜访帖撒罗尼迦人，并渴望与他们相交。他们不单单是他的朋友，更是他属灵的家人。他在第二章十七节写道，弟兄们，我们暂时与你们离别，是面目离别，心里却不离别。我们极力的想法子，很愿意见你们的面。保罗多次提到他渴望回去看望他们。在接下来的一章中，他再次提到我们想见你们，渴望相交是真正侍奉的另一个明证。思想一下神的慈爱，他以这种方式来设计我们，我们越发乐意服侍他的子民，就越发渴望花更多的时间去这样做。我们的心越多的浸泡在他的话语当中，他就越多的塑造我们的心思意念，让保罗的爱成为我们效法的榜样。这是第五个标志。那么第六个侍奉者的标志就是喜乐。当我们忠心侍奉的时候，喜乐就会随之而来。保罗多次提到他因帖撒罗尼迦人而欢喜快乐。他在第二章十九到二十节写道，我们的盼望和喜乐并所夸的冠冕是什么呢？岂不是我们主耶稣来的时候，你们在他面前站立得住吗？因为你们就是我们的荣耀，我们的喜乐。在第三章当中他说，我们在神面前因着你们甚是喜乐，为这一切喜乐可用何等的感谢为你们报答神呢？一位敬虔的牧者或者长老必会因着认识和引导他的羊群而充满喜乐。这是第六个标志。最后一个标志就是盼望。保罗对帖撒罗尼迦人充满盼望，正如他在第一章第四节所说的，他的盼望不在他们身上，不在于他们靠着自己必能忍耐到底，而在于拣选的神已经拣选了他们。更重要的是，他对基督的再来充满盼望。保罗的侍奉当中充满了对帖撒罗尼迦人的盼望，而这盼望是建立在他对神的应许和基督再来之盼望的基础之上的。这些就是真正基督徒侍奉的七个标志：祷告、舍己、母亲般的爱、父亲般的劝勉、渴慕团契、喜乐以及盼望。从中你看到了保罗对人的热情，对基督耶稣的盼望，并看到了我们自己应当效法的一个好榜样。当然，你使用这本书不单单是为了反思你自己的个人侍奉， 你还可以使用这些章节去鼓励和劝勉其他信徒朋友，使用他们来评估你可能考虑加入的教会或者你自己教会的牧养事工。你考虑加入的教会必须要有坚实的教义，这教义必须与保罗在这卷书第五章九到十节所宣告的福音保持一致。然而，你还应该去寻求保罗在与帖撒罗尼迦人的关系当中所展现出来的那种细腻又富有怜悯之心的领袖特质。最后，你还可以使用这些章节去勉励那些效法保罗的榜样忠心的福音侍奉者。接下来我们看这卷书的第二个主题，是基督徒生活的标志。保罗并不止步于描绘一个真正侍奉当有的样式，他在第四和第五章还写信告诉他们一个真正的侍奉将会在他们的生活中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所以我们应当将这些劝勉看作是因为基督就要再来，所以我们应当怎样行事为人的劝勉。既然主就要再来，那么我们怎样才能讨神的喜悦呢？保罗也总结了七点。首先，第一，要追求信的纯洁。就在告诉他们要讨神的喜悦之后，保罗随即用几句话再三叮嘱并明确告诉他们要远避淫乱的罪，并指出这两者之间有着明显的关系。对帖撒罗尼迦人来说，顺服神和保守信的纯洁之间的联系可能真的是一个新奇的观念。相对于我们这个世代，古代异教徒世界对于淫乱更容易接受，也更加普遍，所以这件事是值得保罗花费时间来强调的。请注意，保罗并没有将淫乱的罪看作个人的隐私或者没有受伤害者的犯罪行为，没有，他强调说不要一个人在这世上越分欺负他的弟兄。淫乱的罪永远与他人有关，也与神有关，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呢，我们要活出弟兄相爱的生活。第四章九到十节论到弟兄们相爱，不用人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自己蒙了神的教训，叫你们彼此相爱。你们向马其顿全地的众弟兄固然是这样行，但我劝弟兄们要更加勉励。所以第二个标志就是我们要活出弟兄般相爱的生活。第三个标志就是行事要端正。保罗要求帖撒罗尼迦人向外人行事端正。保罗在这里不是让基督徒关注他们自己的声誉，这不是比拼谁更受欢迎，不是的。在某种程度上，正是通过我们更受欢迎和更成功完全相反的方式。什么方式呢？就是通过立志做安静人，办自己的事，因着我们近前的生活方式，我们赢得的不是人的吹捧，而是真正的尊敬。你这样做不是为了让别人认为你很好，而是为了让福音得到称赞。因此我们应当在端正和安静的生活方式上持守我们的忠心，免得我们的主降临的时候惊慌失措。这是第三个标志，要行事端正。第四个标志呢，就是要向神警醒。在绕道讲述基督的再来之后，保罗又回到他的劝勉上来，我们要向神警醒，我们不要睡觉，而要醒着，要警醒谨守。保罗希望基督徒不要被这个世界所玷污，不要被这个世界虚浮的短暂的快乐所蒙蔽，也不要对神已经借着他的话语所启示的事实视而不见。不要这样，我们要在灵里警醒，要专注于神的真理，并且内心要向往我们已经知道但还未看到的真理。这是第四个提醒的标志。第五个呢，要鼓励他人。我们要鼓励每一个人，保罗呼吁我们尤其要对两类特殊的人群给予鼓励。 首先要鼓励你们的牧师和长老，他们为了你们劳苦做工，为要成为智慧和敬虔的灵魂牧者。我们有鼓励过他们吗？我们有告诉过他们我们很感激他们吗？其次，保罗告诉我们要鼓励软弱的人，因为软弱的人常常灰心，因此保罗告诉基督徒要多多鼓励那些常常缺乏力量的人。我想知道，就在这一周当中，你是否有看到某个人正处在这样的光景当中，你可以去鼓励他呢？这是第五个标志。第六个标志，保罗劝勉帖撒罗尼迦人还有我们要活出以神为中心的生活来。他在第五章16-18节说道，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怎样你才能常常喜乐呢？如果你的生活以神为中心，那么无论在职场上，在家里，在教会中发生什么事，你都可以充满喜乐。那么我们的生活又如何才能做到以神为中心呢？让我们可以靠着圣灵的大能不住的祷告，并且凡事谢恩呢？记住，我们已经领受了恩惠的福音，正是这奇妙的福音改变了我们生命的根基，让神成为了我们生命的中心。这是第六个标志，保罗要劝勉帖撒罗尼迦人，当然也包括我们，要活出以神为中心的生活来。那最后也就是第七点，要有分辨力。保罗在即将结束的时候说道，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但要凡事查验，善美的要持守，各样的恶事要禁戒不做。这些劝勉在任何情况下都永远适用，但要凡事查验。生命是短暂的，不要把它浪费在那些愚昧的罪恶的事情上。在你相信某些东西、做某件事、说某句话或者承诺任何事之前，请先谨慎思考。罪恶无处不在，我们若要远避罪恶，就要为我们的分辨力来祷告。这些就是我们在这末世当中当有的生活方式，彼此相爱，行事端正，立志做安静人，对主忠心，不要浪费时间和精力，并且要鼓励他人。那么最后一个主题就是耶稣的再来。亲爱的朋友，我们基督徒为什么要如此生活呢？答案就是因为耶稣的再来。因为耶稣再来的日子近了，所以我们要去服侍别人，叫别人都预备好。因为耶稣再来的日子近了，所以我们要去传扬福音，叫世上的每个人在耶稣带着最后的审判到来之前都能听到福音。对于耶稣的再来，我们要牢记四件事情。第一，这件事必然要发生。第二，无论何时发生，我们都将亲眼目睹他的再来，也都要降服在他的审判之下。第三，如果你是个基督徒，这个教义必会给你带来安慰。第四，没有人知道耶稣何时再来。这些话题经常会引来喋喋不休的争论和毫无意义的空想。然而这种教训和空谈与保罗切实可行的、与基督为中心的、又让人大受鼓舞的对末日的解释完全背道而驰。保罗说道，对来世的渴慕将会塑造我们今生今世的生活方式，因为这会激发我们更加仰望那位即将再来的基督。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带来的成人主日学节目《成主学堂》，欢迎您来信与我们分享您听节目的心得感受，或者索取本节目的电子讲义。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汉语拼音的学堂 at 良友点 net， 或者您发短信到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备注学堂， 愿神带领我们的生命不断成长。
欢迎回来，这里是城主学堂，我是张凡。
我是林思雨。
我是唐曼。
好，我们今天呢概览了一卷书，帖撒罗尼迦前书啊，我们下一次再概览后书。那在前书里面呢，给我们有一个副标题是看得见的国度生活，那非常美的一个呈现。在讲义里面呢，他给我们总结了三个主题，就是这一卷书。比如说他第一个大的主题是牧养事工，告诉我们基督徒侍奉的标志有哪些，对吧？然后第二个主题就会告诉我们啊，基督徒生活的标志，最后就是啊，耶稣的再来。那透过这三个主题，我们会觉得哪一个给我们有更大的提醒？是作为一个侍奉的标志，怎么样提醒我们？还是一个基督徒生活的标志可以提醒我们？
他这个里面总结出来的就是真正基督徒侍奉的七个标志，还有基督徒生活的七个标志，都是七
啊。
我感觉他是从一个完美的角度来去提炼出来这些标志性的东西。但是我整体看下来的话，我觉得无论是真侍奉的七个标志，还是说基督徒生活的七标志，他其实强调的就是我们要与神有一个爱的关系。我们跟神的这种爱的连接是已经建立的时候，实际上他所讲的这些那个七个方面，就是无论是侍奉的七个方面还是生活的七个方面，它都不是一个刻意的拟出来的一个计划，而是说我们的生命，我们跟神的连接到了那个地步，它就会去呈现出来的这些方面。你比如说吧，当我们跟神的关系好的时候，那我们就肯定会很愿意去祷告，我们会愿意去亲近神。那当我们越亲近神的时候，其实我们越喜乐，而且我们越有信心和力量，那我们才可能去做到舍己。这是一个自然而然的流露。我不认为说舍己它是说我刻意的，我刻意去强迫我自己去舍己我就能做到的，绝对不是。它是你的生命到了那个地步是自然而然流淌出来的，也包括对别人这种什么母亲般的爱呀、父亲般的劝勉啊，它其实都是这个生命的一个流露，一个自然的流露。还有就是当我们跟神的关系好的时候，你不用说我要去强迫自己，给自己每天列个计划，我今天要参加团契，明天我要去见谁谁谁。其实你的生命流露出来，你就会很渴慕去跟弟兄姊妹去交往，去建立关系，渴慕团契，你的生活也会过得非常的有规律。
我其实不是反驳唐曼，我是觉得呢，唐曼讲的是正确的，就是他的逻辑是正确的。比方说我不是靠这些东西来推进我去做，而是我发自内心的渴慕。那对于我来说呢，我会列一些计划，比方说我星期六要去拜访一个家庭，星期天上午聚会，下午可能去探访某一个弟兄等等。但是呢，关键问题在于我做这些事情是因为清单告诉我我要去做，还是我做的时候我并不痛苦，我很喜乐，这个是关键。
是的，
对吧？
是的。
那思雨呢，你痛苦吗？
对，这里让我看到就是国度的生活嘛。我们在这个地上，教会是怎么说呢，就代表这个世界，如何去过一个合神心意的生活。那让我看到就是最后这里提到的是我们为什么要这样生活呢，是因为耶稣基督他要再来。对，这一点是肯定的。对，然后因为我们的这个末世观会给我们的生活是有一些的影响的。如果我们相信耶稣基督他会再来的话，我们对于今天的生活，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如何的去服侍神和服侍人，这个是很重要的。
是
是，
就特别是他基督徒生活这个七个标志里面，你看讲到什么，无论是追求性的圣洁，弟兄之间的爱，包括什么行事端正，向神警醒，鼓励他人，以神为中心，要有分辨能力。那我在想，如果我们自己的生命没有到一个就是跟神建立这样的一个健康的关系的地步的话， 我们能够呈现出这些标志其实也是蛮难的，特别是在今天这个时代。你比如说今天这个时代在强调什么，在强调自我，这个自我就是主流的一个意识，所以今天的人都是很追求人和人之间要保持距离，要有界限。既然如此的话，哪来的爱呢？你距离都有了，界限都有了，你如何去敞开自己，如何去爱呢？这本身今天这个时代是它时代所强调的价值观跟我们这个信仰的价值观是背道而驰的，所以他这里所强调的生活的这个七个标志，
嗯，
恰恰是让基督徒，让我们要去守住这个道德的底线，让我们向人去敞开自己，让我们去拥抱别人。可能这样做你会很受伤的，可能会很多时候吃力不讨好的，但这恰恰是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有这样一个信仰，我们需要去做的。那如果是需要我们这样的与世界背道而驰，不跟神去建立关系，又怎么去做到？也不可能。
嗯，是。所以这里提到的就是基督徒生活的标志，我们刚才已经提过的是侍奉的标志。那这些侍奉的标志可以凸显出你是真的仆人，一个耶稣基督的真仆人。那第二个，基督徒生活的标志会凸显出你是一个真的门徒，真信徒，是一个跟随耶稣基督的人。那在这两方面背后所凸显出来的，就是原因，我们为什么要这样侍奉呢？我们为什么要这样行出一个基督徒生活的标志呢？是因为耶稣会再来，耶稣基督他说过他会再来，他就一定会再来。那正因为这个背后的原因会驱使我们愿意这样去做。那思雨你还有补充吗？关于这三个主题。
嗯，关于就是耶稣基督再来这一点，我还是认为就是我们在基督徒的生活里面，就是我们常常会很容易会忘记了一件事，
嗯，
有一天耶稣基督他要再来，
嗯，
那耶稣他再来的这个重要的信息会驱使我如何在这个世界如何能够过一个合神心意的生活。
嗯，是。耶稣基督再来，他会驱使我们，鞭策我们，提醒我们在现在该如何去生活，如何去侍奉。
嗯，
是。好，那今天我们概览的就是帖撒罗尼迦前书。实际上呢，我在概览之前呢也读过帖撒罗尼迦前书，包括我们下一次要概览的后书我都读过，但是呢我仿佛没有得到他讲义里面给我的这些总结。那他给了我这些总结之后，我突然间发现原来帖撒罗尼迦的书信，无论是前书还是后书，都是如此的美，以至于我渴望啊再花一些精力和时间去研读一下这一卷书，因为他给我们现在很多的提醒。好，那今天谢谢你的收听，也盼望这一卷宝贵的书信可以给你带来提醒，让你的侍奉，让你的基督徒生活、团契生活都充满活力。谢谢你的收听，我是张凡，
我是林思雨，
我是唐曼，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再会。
愿全地都欢迎，祝你再来，祝你再来，愿万气都跪拜，还要敬拜，还要敬拜。我主，愿你再来，愿天裂开，神的宝座降下来。我主，荣耀在。